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观念转，病危康复两重天。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庆林、唐雪英遭网判四年，被截入湖南女子监狱，河北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吉林法轮功学员孙淑芬在家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士竹园法轮功学员曾勤林、唐雪英两位女士被郴州市苏仙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22年9月8日，曾勤林、唐雪英被秘密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10月，郴州市湖北区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等部门，多人闯入曾勤林家中，实施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 曾庆林先后被非法关押到郴州夏梅桥洗脑班及郴州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11月，唐雪英和丈夫朱志雄被警察绑架到夏梅桥洗脑班迫害，夫妇两人被强制坐带锁铁椅子六个多小时，腰部双脚全被锁住，不能动弹。后来朱志雄被放回家，唐雪英被劫持到郴州市看守所，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门上写着不能见律师。2022年4月11日，曾庆林和唐雪英在看守所里被郴州市苏仙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庭审没有通知家属参加。5月初获悉，曾庆林、唐雪英各被秘密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万元。9月8日，两人已被转到湖南省女子监狱。据闽汇网报道，2022年8月9月，湖北省蔚县三名法轮功学员刘素英、胡平和郭元荣被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公安局警察绑架。目前，刘素英和胡平被关押在大同市看守所，郭元荣被关押在大同市第一看守所。今年68岁的刘素英和47岁的胡平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蔚县，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由于蔚县与山西省广陵县相邻，2022年8月10日，刘素英和胡平来到广陵县宜兴村，告诉村民法轮功的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后送到广陵县国保。广陵县国保警察非法抄了刘素英和胡平两人的家，抄走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并且国保警察不顾刘素英98岁的老母亲已经双目失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无人照管，就把刘素英和胡平送到山西省大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郭元荣原在大同市广陵县打工，2022年9月8日，郭元荣在侄子家被蔚县国保大队长张成富一伙人绑架，之后郭元荣被警察截入大同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在郭元荣身体十分消瘦虚弱，家人很担心。据闽汇网报道，2022年9月6日，吉林省舒兰市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孙淑芬女士在家中被法院非法开庭。2022年3月1日，孙淑芬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现金。后来，孙淑芬因为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拘留所拒收。孙淑芬回到家中。7月4日，警察去孙淑芬家，叫她签犯罪告知书。孙淑芬当场拒绝签字，家人在当局的胁迫下，逼着她7月6日去法院签下了这份告知书。15日，法院人员打来电话，孙淑芬的丈夫告诉他们，去不了，上次从法院回来身体就不适，精神受到打击。现在人还有一口气，要是死在法院，我会去喊冤。9月6日，孙淑芬在家被法院非法开庭。今年以来，舒兰国保联合舒兰市各派出所多次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骚扰。这些警察的不法行为给法轮功学员带来很大的伤害。据闽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真善忍画展传真相，法轮功在德国不莱梅老年人博览会上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汇网报道，2022年9月18日，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巴伯亚公园举行了真善忍画展和讲真相活动。这次活动的主办者杨硕香女士介绍说， 圣地亚哥得天独厚，天气好，而且巴布亚公园很宽敞，环境非常好，是举办画展的好地方。川流不息的游人驻足观看画展，并观看学员们的功法演示。游人洛林·冈萨雷斯认真地看着每一幅画，他说，我喜欢所有的画，这真的能给人打开眼界，也非常打动人心，触及灵魂。我认为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今的世界里，更是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冈萨雷斯继续说，我相信有更高的力量存在。他手指着天说，这个力量让我们将专注于人应该有的状态，这个功法传递的都是好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一位中年白人妇女不断地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致谢，她说自己通过网上的视频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她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支持法轮功。这位妇女说，我希望美国有更多的团体能够帮助他们，让更多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和中共也试图在美国对他们进行迫害。他反复表示，法轮大法让人非常非常受益，我支持他们在美国传播这个功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4日至15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不来梅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博览会。在两天的博览会上，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散发传单。参加博览会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对法轮功表现出很大兴趣。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后，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暴行。每年夏末都会在不来梅举行一个购物和体验博览会，连续几年法轮功学员都被邀请来这里介绍功法。在博览会节目单上写着，体验法轮大法的力量，身心的健康与和谐。今年80岁的艾德尔特劳看到节目单后，特地来学习功法。他告诉学员，看到法轮大法这个名字时，他立即感到很好奇，也想加入进来。他说，这是一种内心的渴望，我想来看看法轮大法。马里奥·魏斯布洛德是一位销售代表，他表示能清楚地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展位的能量，并说这样的博览会很嘈杂喧闹，而法轮功展位却是这样一个平和的港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他很高兴地接过学员递给他的资料，并表示自己很长时间里一直在思索生命和灵魂方面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答案。他说，生活中没有巧合，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相遇的原因。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28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 库斯特先生立即给玛丽回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地球的另一端，虽然环境大不相同，但同样体现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品德的向往。2004年4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一个警察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这个打手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大姐正言制止打手，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打手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正在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个警察停下了手，显然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6、7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继续行凶的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儿子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那个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 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他是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他挥舞过皮鞭。即使是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宽容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及至亲的亲人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 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大学时像太阳一样温暖的男友，婚后却成了北风一样令人心寒的施暴者。面对丈夫的出轨与家暴，她该如何挽救这个家庭？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小云是个从小自卑、缺乏家庭温暖的女孩，直到大学时，她遇到了一个阳光男孩，男孩对她呵护有加，让小云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属。然而，婚后，家暴和外遇却朝她迎面而来，她能否挺过这股家庭风暴呢？让我们来听听小云的故事。小时候照片里的我没有一张是笑的，不是撅着嘴皱着眉，就是眼睛瞪得圆圆的。我性格内向自卑，也很固执倔强不服输。母亲说我特别倔，怎么打都不会改嘴，不说软话。记得在我6、7岁时的一天，城里舅舅家的表哥忽然来把母亲接走了， 那一天，母亲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后来才知道是姥爷去世了。听说姥爷的遗体被火化了，母亲很伤心。我记得当时小小的我，在做饭时拿着木柴烧火，我盯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心里想着，姥爷被火化了，什么是火化呢？被火烧多疼呀，人死了要被火烧没了，就这样不存在世上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和疑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人为什么要活着，死了又是什么感觉。12岁那年，我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离开家开始住校。初次离家，同学们想家都哭了，我却没有想家的感觉，也没有哭过。那是80年代初期，学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早晚都吃窝头和咸菜，只有午饭才会出现炒菜、馒头或米饭。我们经常在饭菜里看到老鼠屎或死苍蝇，很多同学嫌恶心，就把饭菜倒掉了。我觉得浪费粮食不好，把脏东西咬出去之后，还把剩下的吃完。在宿舍里，大家常被臭虫咬得起包，老鼠更是不怕人。晚上等我们睡着了，它们就在地上、床上到处乱跑，有时还会被它们制造的声音吓醒。即使这样，我也不感到学校生活有什么苦的，离家后我反而吃胖了。奶奶曾告诉我，我们姐妹几个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后面都有一个云字。初中时，我常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流浪的云。我从小对家缺乏归属感，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一朵流浪的云，飘啊飘的，漂泊无定。后来我考上了省里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遇到了第一个让我觉得温暖的人，他是一个很开朗阳光又讲义气的男孩。对我来说，他就好像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完全陌生遥不可及的星球。因为我们性格的巨大反差和来自命运不可抗争的安排，我们走到了一起。他对我保护有加，让我感受到了从小没有得到过的被人关心的温暖。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在省城安了家，并很快有了女儿。婚后我以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但事实却击碎了我的美梦。离开校门后，丈夫因为能干，很受单位领导器重，很快就被提升当了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管理车辆安排、对外招待以及各种迎来送往的事。面对社会的五光十色，丈夫很快就沾染了很多坏习气，开始成天在外面吃吃喝喝、打麻将、洗澡按摩，不回家吃饭也成了常态。因为丈夫的晚归以及和婆家的矛盾，我和丈夫开始各种无理由的吵架。婚后丈夫性格的另一面也开始浮现了，他变得暴躁易怒，冲动起来甚至还有暴力倾向。面对生活的拉扯，我感到心力交瘁，看不到未来。我常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婚就好了，但因为有了女儿，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慢慢的也就不在意丈夫是否回家了，日子就这么熬着，过一天是一天。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在那看似平常的一件小事。1996年10月，我放假回娘家，母亲递给我一本书《转法轮》要我看，我什么也没想就看了起来，当晚一口气就看完了。看完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生真谛啊。从小到大，我对生命的困惑， 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疑问都找到了答案。那时，我内心深处的开心、喜悦、幸福，真是所有的词汇也无法表达。然而，在我开始修炼不久后，家庭更大的磨难却也开始了。1997年初，丈夫有了外遇，他瞒着我，编各种理由不回家吃饭，有时很晚才回家。再后来，丈夫甚至想方设法要跟我离婚，但他的同学同事都知道我的为人，也知道我对丈夫好，不论在家庭或工作，我都尽力做好本分。丈夫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离婚，就开始不让我练功，找茬打我骂我。晚上，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丈夫就冲到那里大吵大闹。早晨，我到户外集体练功，丈夫就在一旁狠狠地踢足球，制造各种噪音。那时我刚开始练功不久，并不懂怎么修炼，只知道默默地、被动地强忍过去，没跟丈夫争执。我给丈夫讲了一些自己从学法中明白的道理，希望他也能跟我一起修炼，希望他能自己改好。无奈的是，丈夫一心想和我离婚，却不明讲。他拿我修炼当作借口，把家里的这场闹剧演得越来越激烈了。有一次，我把女儿送去幼儿园后，回到家正准备去上班，丈夫竟拿着菜刀不让我出门，他威胁我不准再练功了。我不吭声，他就更生气了，像发疯了一样的拿起打火机要点燃床单，说要把家烧了。眼见火着了起来，我赶紧一边灭火一边拦着丈夫，丈夫被我拦住了，他干脆整个人躺到床上打滚，他又哭又骂，全身紧缩成一团，表情很痛苦。最后，他激动的整只手都像鸡爪一样卷曲着，连正常伸开都没有办法了。我赶紧一边劝他一边安慰他，等他稍微平复一点，再慢慢帮他把手指一点一点舒展开来。我没有答应丈夫不练功的要求，只是给单位请了一天假，没去上班。但从那天起，我变得很害怕丈夫，也不敢再跟他提起任何练功的事了。到了1999年，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电视天天播着污蔑大法的宣传，丈夫觉得自己更占理了，对我更是没有底线的打骂。那时，丈夫天天看着电视的宣传，一边强迫我看，我不看他就跟着电视，用恶毒的话跟着骂，等女儿上学后，再把我吊在门框上折磨。那时不管因为什么事，只要他不高兴，不管手里拿什么东西，都会直接冲我扔过来，家里时时弥漫着硝烟。我对丈夫的恐惧和怨恨也变得更深更重了。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味苦苦承受着丈夫的打骂，心性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提高，家里的这一难关也一直折磨着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心，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丈夫的恐惧太深，也一直都没有去掉对他的怨恨。大法修炼教我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呢？我意识到要先改变自己，哪怕是再亲近的家人，也要多看他的好处，少看那些不好处。我也试着站在丈夫的角度替他着想，这些年共产党迫害大法修炼者，丈夫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跟着我一起经历了不少沧桑。走到今天，我实在应该感谢丈夫的陪伴和帮助。慢慢的，我的心里有了正念，也渐渐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关心丈夫了。不管丈夫多晚回家，只要他在外面没吃好饭，我都会煮他爱吃的挂面汤给他暖胃， 或者准备一杯甜的蜜水，一杯泡葛根的水，一杯温水，静静地放在他的床边。不管他如何，我从不对他吵闹。我告诉他，是大法教我做好人的，你是我的亲人，我自然也要对你好。我还写信给丈夫，跟他讲修炼的福分，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为这些年来给他造成的伤害向他道歉。我真诚地告诉丈夫，希望我们彼此珍惜今生的缘分，不结恶缘，结善缘。随着我的改变，丈夫也在改变，他开始在朋友面前骄傲地夸我是好媳妇，还给他的朋友们讲他喝酒回家后我如何地照顾他，对他如何的好。有一次我回家晚了点儿，丈夫一见我回来就开始恶狠狠地骂了起来，我没有多解释，只是默默地打扫被他弄乱的房间。我在心里背着大法师父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打扫完了，我就平静地劝丈夫别生气，告诉他我会注意的。慢慢的，丈夫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回房睡了。这件事情让我发现，我确实修去了长年以来对丈夫的怨恨与恐惧，我不再害怕面对丈夫，我活得更坦荡，堂堂正正，这个家对我终于不再像个牢笼了。而丈夫的人和心也回到了这个家，我们夫妻就像朋友一样相处，互相替对方着想，相敬如宾。有时我上班中午时间紧，丈夫在家的话就会问我想吃什么，他去买回来，自己在厨房做好，等12点我事情处理完，我们就一起吃饭。20多年的婚姻走到今天，因为有大法的指引，我这个历经风暴差点要散了的家，如今变得温馨祥和。用丈夫的话说，都忘了怎么吵架了。我们的女儿也已经从国外读研毕业，回国上班了。修炼大法使我能更清醒地看待世间的是非恩怨，用更超脱的心态面对原本根本不可能化解的婚姻矛盾。大法荡涤了我心中的黑暗，我这朵流浪的云终于找到了心灵真正的归宿。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观念转，病危康复两重天。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0年1月，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一位武汉人亲眼见证了这场灾祸的惨烈。他的一位亲戚在染上病毒之后身体越来越糟糕，医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这位亲戚内心升起的一念竟然使得他康复出院了。来听听这位武汉人讲的他家亲戚的真实故事。快要过年了，武汉市民都在忙着置办年货和走亲访友， 大街小巷、商场、超市里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却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悄降临。我舅舅去闹市区购物和探访亲友，回家后感觉身体不适，就到医院去检查，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那个时候，医院里早已经挤满了感染病毒的人，院方只得让舅舅回家自行隔离。无奈之下，舅舅只能住在家里的阳台上，但是很快，舅妈就被传染上，并且发展成了重症。几年前，我曾经给舅舅舅妈讲过法轮大法真相，舅舅非常接受，还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一直对大法有正确认识，所以舅舅染疫后一直都是轻症。而舅妈在当时不仅不接受法轮功真相，还很排斥。她染疫后很快发展成重症，我知道这和她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有关。舅妈的状况很不好，舅舅就带着她到处去看病。那个时候公交车和地铁都已经停运，老两口就乘坐出租车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跑，结果是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根本连挂个号都没有希望。他俩只得回到家中，进门舅妈就卧床不起了，高烧，呼吸困难，不能进食。舅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拨打市长热线、110、120等电话求助，依然没有结果。直到在床上躺了8天之后，才有一家郊区的小医院接受了舅妈。此时，舅妈已经极度虚弱。拍片显示，她的肺部大部分变白，因为过度紧张和害怕，又患上了抑郁症，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真是雪上加霜，医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单，并且一再地让舅舅做好心理准备，说舅妈可能挺不过去。当我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舅妈已经住院半个多月了，舅舅已经住进了方舱医院。我在电话中安慰舅舅不要担心，接着准备在电话中再一次给舅妈讲讲法轮功真相，希望她能转变观念。电话接通后，传来了舅妈微弱的声音，我让她少说话，保存体力，听我讲。接着，我详细地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自己练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体会，还用科学上同频共振的原理讲解了为什么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祛病健身的奇效，并且让舅妈马上做了三退。最后，我真诚地对舅妈说：“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最重要的，您就按照我说的试一试吧。”这一次，我怀着纯净的心态和真心希望他得救的心，效果非常好，舅妈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并且答应我一定诚心地念九字真言。这之后，我每隔一个星期就给舅妈打一次电话，了解她的情况。第一次电话中，舅妈告诉我，本来医院要把她转到方舱，突然改变决定，转到了武汉最好的大医院，这里的环境和医疗条件都好很多。我告诉舅妈，你转运了，这是大法师父在管你。舅妈的身体逐渐好转，先是退了烧，接着可以进食了，后来又拔掉了输氧管，还能围着病床走几圈了。一个月后，舅妈康复出院。回家后，舅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原来我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她不但不接受，还很反感，而这一次她真心接受了，没想到就过了这一大难。 我对舅妈说，这不怪您，是我没有修好自己，没有让您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但是您能在紧要关头选择相信大法，说明您和大法是有缘的。我再一次嘱咐舅妈，有时间还是要多念法轮大法好这句真言。舅妈高兴地接受了。再来说说我的婆婆。婆婆今年89岁，和我们一起生活有4年了。从她来到我家，我就给婆婆讲了大法真相，还把大法书籍和大法真相资料拿给她看，让她多了解大法。婆婆平时看到大法弟子的为人处事，都是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她十分认同大法，有时间就念一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一直很健康。2019年夏天，可能是因为空调的温度偏低，婆婆受凉了。一天早上，她起床后喊我，我过去一看，婆婆的一只眼睛既睁不开，也不能完全闭上，嘴巴歪向一边，喝水吞咽困难，并且顺着嘴角往外流，说话几乎发不出声音，只有沙沙的气流声。我赶紧带着婆婆去了武汉同济医院，挂了专家号。这位专家是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医学经验丰富。他一看婆婆的状况，立即诊断为颜面神经炎，俗称面瘫。因为婆婆年事已高，不能完全恢复，只是开了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就打发我们回家了。家里的亲戚听说后来探望，出主意说让婆婆看中医、做按摩、扎针灸等等。亲戚走后，我真诚地对婆婆说，妈，医院专家的话您也听到了，开的那些药您想吃就吃，但是您也看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里边有很多身患绝症的人因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康复的故事，您也诚心地念那9个字吧。婆婆非常坚定地点了点头。之后我看到婆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只要有空就在不停地念9字真言，不到1个星期，婆婆完全康复了，脸上一点面瘫的痕迹也没有，说话声音正常了。亲戚们知道了消息，夸我照顾得好。我说，我什么也没做，是婆婆自己相信并且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婆婆告诉我，从那之后，她每天要念500遍法轮大法好，她怕记不住数字，就拿一个算盘，每念10遍就拨一个算盘珠，念到500遍为止。婆婆十分的虔诚，现在身体很好，出现什么小毛病从不当回事，坚持念法轮大法好，很快就好了。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看到亲人们了解大法真相后的变化，我感受到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无边威力。如果没有中共散布谎言，会有多少人得到大法的救度啊？即便是面对瘟疫和绝境，法轮大法仍然给我们一个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人人都能够平安度过劫难。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